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3月6号，星期五，农历是正月十六。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就开始呢，我们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喂，你好。
哎，你好，台长。
你好。
啊、哦，你好，台长，这次给你拜年了。
啊，谢谢谢谢。
台长，我今天看图腾吗？
今天不看图腾的。
今天不看图腾、台长，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
啊，你说吧。
你敢用一下，就是我是79，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天晚上，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就是我和孩子一块出去吃饭，就是孩子吧跟我说他就是有一个小孩进来了，但是我当天晚上我就没看见孩子有小孩。
你
他说有一个小孩，那个小孩跟他说话，他上四年级了，但是我没看见，像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
你是做梦啊？
不是做梦，是现场。我们晚上吃饭就十多个人吃饭，十多个人吃饭吧，就是那个小孩看着说有一个小孩进来了，但是我就没看见。
哦，那很简单，你那个小孩看到那个小孩就是小鬼啊。
哦，是吗？台长，还有一个是，就是我的孩子吧，就是经常害怕，晚上害怕，老是吓着。我这段时间天天早晨给他叫魂，就是好了半年以后，好了以后吧，正好上学上一学期以后，过了半年以后又出现这个情况了。我每天早晨给他叫魂。
这个还不知道啊，这还不懂啊，为什么会这样的啦？就吓的呀，所以白天你这个孩子都能看到鬼的嘛，你当然看不到了，他看得到。
那台长我应该怎么做呢？
你告诉我呀，你跟台长学了多少年了？
台长我学了有两年了。
有两年就这个智慧啊？你问我呀，应该怎么办了？讲给我听啊。
我就是给他念经，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好啦，不继续化解嘛就好啦。
继续化解，那个台长，你开示我一下吧，我觉得我做的不好，你批评我一下吧。
我有什么好批评你的？你好好的自己房子里的要经者念呀，还有自己打过胎没有啦？
有过有过，台长。
有过吗？念过没有了？念到几张了？
我念了有70多张了。
70多张，说不定不止一个呢。
对，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做了一个生意吧，我做的挺辛苦的，但是我想转出去，我想好好
记住
拜佛你。
凡是生意做的辛苦，要转嘛就赶快转。
要转的话就赶快转是不？因为我每天吧，就是为了这个生意吧，就是心里很焦，就是每天就是付出的太多了，但是我都很麻木。
我就跟你讲了，叫你交出去嘛就交出去。
那我需要念什么经呢，台长？
什么经都不要紧。你就把你的生意经念念好。
台长，是谢谢你，台长，我没想到能打通，就是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我不想。
这个你不看图腾没有什么业障背的，看图腾的话你们自己背，不看图腾师父没有问题的，听得懂吗？
是吧？台长，就是祝你身体健康，就是度更多有缘众生。就是我们是在青岛这地方有一个素食饭馆，就是开的素食饭馆，就是我们的心灵法门开的，心灵法门开的，我们大家都一块在这共修。
多吃点素菜，都是蛮好的，多修心，都是挺好的，好吗？
好，谢谢你台长，谢谢你，祝你身体健康，谢谢台长。
记住了啊，不要练财就可以了。
不要练财是吧？好，谢谢台。
该赚的赚，不该赚的不能赚，明白了吗？
对对对，台长，我就是很讲原则的，就是我不练财，但是我也经常放生。 都有严重伤，
千万不能过，
就是，
否则的话今年会拉走很多练财的人的，天上已经下诏书了，今年会有很多练财的人会出事的，听得懂吗？
谢谢你财长。
好了好了，
好好，谢谢台长，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给其他人留机会。谢谢台长，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好，再见。
好，再见，台长。
喂，你好。喂。喂。
喂。台长你好，又打通了。
你好。
先帮同学问一个问题。同学他那个孙子是现在是一岁，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学心灵法门的，但是他的外公外婆是不学的，每个星期孙子到他外公外婆那里回来就会咳嗽，他的外公外婆好像家里是有那个哮喘的，然后他的爷爷奶奶每次要背夜咳嗽，已经咳嗽了大概将近3个月了，但是你又不可能不让小孙子去看他的外公外婆，他说这个事该怎么办？
这很简单了，像这种事情很简单，说每次到外公外婆这里就咳嗽，暂时先不去，很简单。
那每个星期，那做不到了。
什么叫做不到啊？
放家里。
那么天天就准备生病了，就跟他爷爷、跟他外公外婆正好正趁机会说呀，你念念经的话，
也说过了。
念念经的话，那小孙子、小外公、小孩子过来就不会咳嗽生病。你们不念经的话不行。
他们也给小孙子念经了，就是念经之后就他们夫妻也哮喘了，就是给小孙子停了经了，然后稍微好一点。
你怎么没听懂啊？他的外公外婆家里，他外公外婆不是不念经吗？
对。
好了，就跟他外公外婆讲呀。
讲了没用，他
讲了没用，就孩子不去。
那管不了，他儿媳妇要带过去，你又不可能。
儿媳妇要带过去就让他带了，那你就别管了，结束了。随缘。
那他们是不是背业了？
背什么业啊？有什么业好背？不去管他就不背。
那他们在佛台前要不要跟菩萨怎么说啊？可以减轻自己的这种。
没有什么好说的，这种事情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业障自己了，就这么简单。
那只能随缘了。
有些事情连师父都救不了他的，没有办法的，救的人就早点避开躲开啊。我告诉你，是一个好的他一定会接受的，他劣根性太重，他不会接受的，没用的。你到监狱里去跟个坏人说要做好人，他不笑你啊，他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好人呢，你跟他讲，你再跟他讲他就打你了。
好了，那只能这样了。你再说几个梦。我在圣诞节的晚上，我就是梦见和几个朋友到外面去旅游，到了一个农村，然后一个老婆婆端出一锅稀饭给我们吃，反正就是3毛钱一碗，还有什么草头，等我吃完了，我看那个老婆婆身上挂了一个十字架，然后她眼睛看着对面，然后我一看，哇，对面的高墙上有一个十字架，耶稣在上面，然后我把手机拿出来，哇，我的手机上面全都是股票，而且股票全都是大涨，涨停板，是券商，事实上第二天手机上这些股票确实全部涨停板，我惊呆了。
你是不是觉得很后悔，因为没去买这些股票啊？
对啊，非常后悔。
你看，
我错过了。
你看了，麻烦了。
啊？
我说你麻烦了。
啊？
贪了，又贪了，而且
梦里面，
你，我告诉你，你跟我记住了，你没去买，你而且现在这么想。你就等于跟这个业已经造下了一样了。
这个也算造业的？
当然了，我问你啊，你在梦里想做坏事算不算造业了？
这个也算了哦。
贪呢？你在梦里贪呢？
然后1月11号的晚上，我又梦见了耶稣。然后他正要带我往天上飞，然后有人群中有一个人走出来，用手指着我对耶稣说，他不是基督徒。然后耶稣也梦见了好多次，这是他第一次在我梦里说话，他说的是中文。耶稣说，只要境界高的人都可以和我一起往天上飞。
看见了
吗？接着就耶稣带着我还有很多人一起往天上飞，
看见
越飞越高，在飞的过程中不停的有人掉下去，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和耶稣在一起。 然后我就有点害怕，我想我会不会掉下去，然后我一想我就怕了，我用我的左手一把抓住耶稣的手，我用我的右手抓住耶稣的头发，我就是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牢牢地抱住，然后这时候有一条飞毯朝我飞过来，然后慢慢的我就降落在飞毯上，然后耶稣就消失了。我看了一下周围还有另外三条飞毯，上面也有三五个人，但是我都不认识的，后来事情又不记得了。
啊，这还不懂啊，上辈子跟基督耶稣非常有缘分啊，这辈子学佛，很多人说你现在是异教徒，好像不是学基督，但是你要知道天上的高位的菩萨，他们全部都是懂得的，只要境界高的根本不论什么宗教的啊，听得懂了吗？
嗯，那耶稣把我带到哪里了？是不是天堂啊？
天堂他当然把你也是带到天上呀。
天堂里面有飞毯吗？
哎呀，你看过不啦，中国神话剧里边有飞毯不啦？这还不懂啊？飞毯有不啦？不是很多很乔国老啊什么东西不是坐在飞毯上吗？
哇，我真的到天堂了
啊。天堂不就是天上呀，什么稀奇了。
那耶稣他也愿意会和我们佛教徒交朋友啊？
哎呦，很愚痴哦你！哎呀，都是一个宗教呀，画出来这么多的分的不同的宗教呀，这都不懂啊！
就宇宙里面最大的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是吧？
哎，就是他就是总的来叫，就是我举个例子，就叫医学，医学里边分成牙科。分成精神科、脑科，所有的科都是统归于一个字，叫医学，对不对啦？所有不同的法门统归于一个啊，就是教法不一样呀。有的叫上帝，有的嘛叫大日如来，有的嘛叫啊称为他的叫啊最真主啊，就是这样的呀。这都不懂啊，教法不一样，一个父亲呀，这么多孩子呀，嗯。所以一个父亲叫法不一样，你不能说人家叫了他叫 father， 一个叫 daddy， 一个叫爸爸，一个叫爹啊，对不对啊？
哦，
一个叫孩子他爹，你说这不叫爸爸吗？
啊，对了、然后2月25号晚上，我梦见了佛祖和妈祖，他们躺在一张床上，然后我就走了过去，我躺在他们中间，我用我的左手握住妈祖的手，和她十指相扣，我用我的右手握住佛祖的手，我也和她十指相扣，然后突然间佛祖变得非常巨大，我就像一个蚂蚁一样，哦，吓得我马上把佛祖的手给松开，过了一会儿佛祖又恢复了原来的大小，然后佛祖伸出手来拉着我的手，然后意念他们告诉我，佛祖是宇宙的缔造者，妈祖是地球的缔造者，就是这样一个梦。
缔造者啊，缔造者就是可能就是讲的缔造者之一吧。
那这个梦里面怎么他们两个也认识的？
天上的菩萨谁不认识谁啊？大菩萨谁不认识啊？啊，听不懂啊？你就像师父现在认识多少宗教领袖啊？
之前才我梦见佛菩萨，他们一直不跟我握手，台长说我境界还没到，他们不会跟我握手的。
对，
嘿嘿，那我现在可以跟他们握手了，是不是说明我跟他们
不是说明你本来就是应该握得到手的，你一直握不到，说明境界一直不高啊。你其实如果就从你的梦境上来考量你的过去，应该你是很高的天上的一个菩萨了，没想到弄得了现在这个修没修的修没修的半吊子，这个学学那个学学，呵呵，这要了命了。
然后再问几个问题，那台长经常在节目里说，现在很多人在学佛，但真修实修的人不多。那么真修实修的标准是什么？只要每天坚持念经，就算真修实修了，对吧？
不一定的，形式上也没有用。真修实修的人，就是时刻以菩萨为榜样，每天用菩萨的思维、行为、语言来对照自己在生活当中所有的行为、思维和语言，这样才叫真修实修。听得懂吗？
哦， 之前有一个同学问台长，如来和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同一个人？你说不是一个人。
嗯。
我也一直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嗯。
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就是佛祖，那么《西游记》里面又说如来佛祖，那他们佛祖不就是同一个人吗？
啊，你记住了啊，如来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最最大的菩萨，你慢慢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明白吗？佛陀就是佛陀啊，
佛陀不是佛祖吧？
佛陀就是佛陀，如来菩萨是如来菩萨，明白了吗？它是里边有很多很多显化的故事的，你慢慢就知道了。
礼佛大忏悔文里面有一句称呼，有十一个称呼：南无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师世间解无上士教育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对呀、
啊，这些称呼是不是也算同一个人？
这些称呼前面是全部都讲的是天人师佛世尊，实际上他并不是讲的一个教育丈夫啊、无上士啊、世间解啊、啊明行足啊，这个不是一个。那么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它都是分开的，不是一个的。啊，但是它是一个统称，啊，统称，你就看最后三句嘛就知道了。天人，对不对啊？天上人间，啊，师，啊，天人师，佛师尊，看见了不啦？啊，嗯。
我们平时的话求菩萨，比如说求婚姻啊、求事业、也求生孩子，这都求的。但是礼佛里面又说果经发经不为自求人天福报，那么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是不要去求人天福报，但事实上我们又做不到，还是大多数都会求的。那这两者之间算不算骗菩萨？
不算的呀，因为你不求人天福报是个境界问题啊。你求了人间福报，你境界不高，但是你还是在向上呀。你希望在人间有个好的人生，但是呢，并不代表你就是个坏人呢、啊，对不对啊？你当然了，你现在对的这个要求是我不求人天福报，但是我在人间总是希望有些福和有些善报，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好啊。但是等到你完全能够超脱这些了。啊，你不求人天福报了，那你就是人间的大菩萨了呀。所以你现在求的是人间的小菩萨，或者人间的护法，或者求的人间的善人而已啊，听得懂吗？啊、嗯、
哦，之前看台长在香港的法会上，有个老伯伯坐在轮椅上，台长说他以前挖过人家祖坟，那么这个挖人坟是不是罪很大的？
很大的。
那么那些考古学家，他把那个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些古代的帝王的坟挖出来，那是不是也有罪啊？
把人家的坟挖出来，当然也不好了。你去看看盗墓者有几个好下场的啦？
啊？
你去看看，你看看过去盗墓的人，后来都被人家枪毙啊！
哦。
抓到就枪毙啊！你这都不知道啊？啊？但是你说考古学家你现在背得出几个考古学家有名的啦？
不知道。
哎，好啦，考古学家的下场是什么你知道不啦？生什么病走的你知道不啦？
不知道。
好啦，
反正这肯定是有罪。
挖人家祖坟嘛，当然不好的啦。
哦。
至少缺德呀。
哦。
啊，又没办法的。啊。能不挖嘛，最好不要去挖呀。
哦，
啊，
那么那个整容，比如说像韩国那个整容技术比较发达，很多人他整的几乎一模一样，或者某个人整的像过去去世的一个明星，这样会不会导致魂魄不齐啊？
会的呀。
这样
，Michael Jackson 本来蛮好的，魂魄蛮齐的，把脸部全部弄得白脸了，你看看他命有了不啦？他整完没多少时候就死了。
就容易招惹灵性，对吧？
哎，你看看他整的像个鬼一样了。
哦。
这还不懂啊？
是不是魂魄出去了就可能就回不来了？
对了，找不到他原型了呀。他本来是个黑人呀、
嗯，
那他的灵魂是黑的呀，就是说黑人的灵魂呀。他现在一整个这个样子，经常找不到家了嘛，他魂魄就不齐了呀。
哦。
整过容，整了过头了就不行了呀。
就是尽量还是不要整比较好。
哎、 你
这
你我问你你浇过化肥的化农药的这种菜看上去很好看，吃起来不好吃的呀？你说你现在吃东西为什么吃自然的东西啦？
避免有激素
啊。你这种你看这个你知道吗，把一个牛要卖出去之前，猪要卖出去之前，全部给他们打激素啊。所以你去看看人一吃激素的药为什么胖的来肿的来这个样啦，
这个浮肿不好的
啊。好了，激素是什么东西的，全部毒药啊。
但是就是给看起来好看
啊，看起来胖呀，但是是肿啊。这种肿的肉你吃下去，你的身体不会浮肿的。
对的对的
啊。
那个科学家说我们人的大脑只有利用率只有10%不到。那这种讲法有没有道理啊？
科学家因为他的脑子用了70%-80%了，所以他看人家都比较笨，所以他说人家的脑子是用了10%。实际上有些人脑子是在用，用不出来啊。一个机器，这一个工厂在工作，但是不一定制造出产品啊，听不懂啊？
那么人的大脑里面另外的我们还没有开发利用的部分，那里面储存了什么信息啊？是不是就是无始劫以来或者累生累世的所有信息都储存在里面？
全部都有的呀。
哇，
有的是潜意识下意识什么都有的呀。啊，你以为啊你在脑子里储存的东西，你经常想的过去的东西，你还能想到将来不啦？我问你，神经病脑子里有东西不啦？你敢说他脑子里不想东西啊？神经病就是想的太多了才变成神经病的呀，对不对啦？
哦，那么假如一个人100%的开发自己的大脑，那就很了不得了，对吧？
很了不得，接下来就是脑子开花了呀，进医院了，变神经病了，那就到大脑爆炸了，听不懂啊？
哦，
你没有给自己大脑留有一点空隙，就没有一个回旋的余地了。
哦，
就像汽车的机油一样。如果你把机油倒满的话，你这个汽车还能开吗？你要留一点空隙，让机油有个循环的余地的呀。
哦，
对不对啊？
嗯，对的对的。
哎，
台上说那个乱搞男女关系也是有罪的。那古代那个皇帝他一夫多妻，或者那些军阀那些官人当官的，他们也娶了好几个老婆，他们这个算不算邪淫啊？
当时如果法律允许的话，他们虽然是不好的，但是只要法律允许的话，就根据当地的法律，他们天上也知道。应该当时这个情况，只要你还是自己一夫多妻制的，还不算邪淫，就这么。
现在的话，有些少数国家或者少数民族，他们也仍然存在一夫多妻制，那现在算不算犯罪呢？
如果在他们的宗教里面，他就不算犯罪啊。
啊，这个也要分的。
啊，你说那个。你说伊斯兰教他可以娶30个老婆，但是你知道他怎么会娶30个老婆？他过去娶30个老婆，他是规定的。你看到这种穷的女人很苦的，吃不饱穿不暖的，
是为了救她、
啊、你是为了救她把她收养到家里来，所以可以娶30个，并不是说你要娶她，是把她收养来，而且一定要是比较穷的。
哦，
是这个概念
的。
他宗教当时也是以慈悲为本，但是后来就是变成啊定成一个模式了，那么他就可以娶30个了呀。但是从佛教来讲，他不能娶30个的呀。
哦，
嗯、啊，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了。
啊，
才能说两个人生肖一样的结婚是不好。那么这种有没有说是什么特别的原因在里面？比如说两个属老虎的人结婚，对。
啊，一山留不得二虎呀，
除非一公一母。
一公一母也是两个老虎呀，那没办法的、啊、
那么如果同时之间两个属性一样，也容易闹矛盾，对吧？
那当然了。所以你在单位里，像很多人懂生肖的，单位里跟人家假装开玩笑，哎，你几岁生的？你几几年的？哦，我跟你正好一样。他嘴巴里这么开心，哎呀，我们真是，大家马上心里就知道了，我不能跟这个人多接触的。
哦，
人家马上就避开了。很多人不懂的，哎呀，我们一样，大家都是属老虎的，好的不得了。最后两个人老虎咬老虎。
哦，
听不懂啊？
那么一个属马的男人跟一个属牛的女人结婚，是不是容易被克掉啊？
女人属牛比较啊比较厉害，
是不是容易把属马的男人给克掉？
嗯，应该不是
发生过这样的案例。
哎、应该不能说全部，有不少，至少30%左右。
哦。女人属老虎是不是也蛮凶悍的？
凶，你要问他，女人属老虎是什么时候生的？如果白天生的，你可以娶她。晚上生的你就怕它，因为老虎是晚上出来找食物的，白天睡觉的，所以白天养的老虎没有用的，晚上养的老虎是吃老虎，很厉害的。
哦，
啊，你们什么都不懂的，羊嘛要长在什么地方，是吧？生出来的年份是春天还是秋天？啊，冬天的羊是草都没有吃的啦，是苦命的啦。它都有讲究的呀，猴子出来是出生在什么地方？这地方是山林山区，还是出生在平原高地？啊，对它本身这个啊，这个猴子也有讲究的。
哦。
啊，开玩笑了，这里边学问太深了。
那个台长说，那个灵性附到人身上是因为有冤结，但是有时候你又看图腾说一个灵性在什么下水管或者藏在一幅画里面，那么。一个人灵性跑到人身上是有怨气，但他跑到那种地方，他可以获得什么利益呢？
他没利益，他就躲呀，躲，他这地方可以长生呀。
他那地府里面不是有他的家吗？他不去地府啊？
你要看的呀，有些灵性嘛是孤魂野鬼逃出来的呀，他回都回不去的呀。
那他们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能量，想得到能量超度，对吧？
获得能量找替死鬼。
比如说他跑到佛台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想获得供养，获得能量，对吧？
对，他想能够谁能够帮他超度掉，或者找到个替死鬼，他想投胎，他不想做鬼。
那还有一次台上看图上说有一个灵性在吸一个人的脑髓，那这个他又能获得什么利益呢？
或者他就是恨他呀，再把他弄死啊，这种鬼们是来报仇的呀。
那么这个灵性有他敢不敢到庙里面去附到一个大佛身上，这样他可以获得的能量更大？
他当然敢了。如果这个庙里没有真菩萨去了嘛，这灵性都在那里啊，这什么稀奇的？所以很多的庙很大，但是为什么一磕头浑身发冷，回到家一开车就慌，回家路走的路上就撞车了？那庙大并不是有菩萨呀。现在怎么整个很多都赚钱？那你怎么会有菩萨去啊？观世音菩萨要赚你们老百姓的钱不啦？你告诉我呀。
那肯定不可能的。
好啦，看一个法门正不正，首先看他收不收钱呀。
嗯，对的，对的。
啊，收钱那么就不是好法门了。啊。
那像外面那些美术馆里面那些雕塑塑像，或者像美国的那个自由女神像，他们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可能会附灵性啊？
那当然了。
哎呦，那跟他们拍照是不是很危险？
所以台长从来不跟雕像拍照的呀，我只跟人拍照，我也不跟没有魂的人拍照。听不懂啊？
那我们以后也要小心了
啊，不要随便拍照的。所以很多人跑着去跟一个那个雕像拍照，回到家
那蜡像
回到家就发高烧啊。
那我们也根本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附灵性啊？
啊，有没有？到我问你啊，这棺材里边有没有人呐、啊？那你跟棺材去拍照片啊？
哦，气场不好。
啊，你管它里边有没有灵，有没有尸体啊？你当然这棺材已经是不好的呀。
哦，对的。
蜡像、雕像里边都有东西的呀。这你就是没有灵魂的话，没有鬼的话，那你也不要去拍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呀。
哦，对的。
听不懂啊？
现在懂了。
啊。
古代那些古人他们有时候比如说也会求雨，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神通，但他们求雨好像也灵验的，以前看过纪录片。那么他们为什么求雨也会灵验呢？
很简单，心诚则灵啊，因为菩萨是慈悲的呀。这个
他们求雨的时候那个意念发送到天上，恰好被个过路的神灵看到，他们就满足他了。
这个也有可能的。但是呢，他们少数民族求雨的方法，他们也有土地神可以转达到天庭，转达到天庭嘛，上告到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有时候也会给他们下雨的呀，因为你要求要申请的呀。就像人间一样，你不申请啊，人家不会关心你的呀，你申请了，人家重视你这个问题啊，这都不懂啊。
之前 有个人好像家同学家里好像生了什么恶病快要走了，然后台长说要好求，然后天上下诏书给地府，然后就可以得救了，这也是真的？
那当然了，
天上一定要下诏书的。
那当然了，就是观世音菩萨准备救一个人，菩萨都得叫天上下诏书的呀，不下诏书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人的因果就是由天庭决定的，就由玉皇大帝决定的，对吧？
就是说是执行的部分，玉皇大帝他们是执行的位置，听不懂啊？但是观世音菩萨是虽然是这个部门，就是菩萨慈悲，但是还得最后菩萨同意慈悲他，还得通知执行部门，通知下面，就是这个人比方说已经关在公安局了，那就算中央首长说啊，这个人我们现在觉得他应该啊算了，可以减轻处理，那也得通知公安局放人不啦，这个都不懂啊？
也有个流程的。
那当然了，开玩笑了。
台长平时看图腾，那么假如你看电视看视频或者听别人的录音，你是不是也能捕捉到对方的气场？
那当然了，
你不需要跟别人直接说话也行的。
那当然了，我但是问题我不会经常这样做的呀，
白白浪费气场
啊。我告诉你，有过去有一个记者采访我说，卢台长你这样会很累的，因为你在马路上你都能看到人家的啊，灵魂啦，或看见人家怎么样怎么样了。我说我根本不会看，我这个电脑关掉的时候我不工作的。我说
没有缘分的也没必要
啊，我去看他干嘛？我吃饱饭了，我现在看图腾救人都来不及啊！你看了人家不好的东西上你身啊，你去看他，你不就关注他吗？有时候你在马路上走，人家正好在偷东西，你一看见了，接下来他怕你看见，他跑过来追杀你了，跟着你了。所以眼睛不能乱看，所以像在人间，就算你有这个法力，你也不能随便去看那些阴界的东西的呀。所以你们叫我看，我有，就是等于我有允许许可证，你们给我许可证可以看的呀。但是呢，我要看，我要问菩萨的呀，菩萨同意我才看的呀。你以为啊，这么容易的？你又把枪，你可以随便开枪的？你也要领导批准的，那才能枪毙这个人呢。
台长看一个人身上灵性，你怎么可能判断出那是善灵还是恶灵呢？
善灵恶灵，你首先看他的脸就知道了呀。先看到他的灵性之后，灵性的恶气场和善气场你看不出来的。
那么假如一个人身上是一个善灵的话，就算不超度也不会有危险，对吧？
有危险的。
善灵也有危险。
当然了，人鬼恋啊，那个鬼老在你身上，善灵的话，那你到时间长了，你不是老跟鬼在一起生活啊？他会跟你讲话，他会跑过来抚摸你，他会有时候跟你讲话，粘住你的头，拉住你的脖子，你全能感觉的呀。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手老抽筋了？他自己说，哎，我被人家抽住了，实际上他自己知道是被鬼抽住了。我们一看他们就是抽筋呀。
哦，
明白了吗？
那些观世音菩萨其实很多人都拜，比如说那些香港的那个警匪片里面有些黑社会，这些小流氓，他们也供奉观云堂。那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啊？
他们保护他们呀。
那他们都是坏人，小流氓打架的，那观世音菩萨也会保佑他们吗？
你想一想啊，会不会啦？你想一想会不会啦？你讲啊。
他们的心意，他们那种心意还是有的，就是肯定观世菩萨肯定保佑好人
了。啊，好了，他们要去做坏事，观世菩萨会保佑他们的啦。他求了也没用啊。
他们就是因为观世菩萨忠义，所以他们才供奉的。
啊，对啦，但是你要记住，他们供了之后，就算观世菩萨不来，那地府那些小鬼就会到观世菩萨那个神位上去了。所以有时候下面那些小鬼就给他们灵验，给他们灵验之后，啊，给他们灵验之后，接下来他们就供奉。继续供奉，他们以为供奉观地菩萨，实际上就供奉地府那些小鬼，小鬼也帮得到他们的呀。听不懂啊？
想不到还是这层关系。
哎，不得了的，你看香港警察出去办事之前都要烧香的。
对的对的。
啊，否则回来他的命都没了。
对，他们特别信这个。
啊。
那个台长说一个人自杀也是有罪的，那比如说男女殉情自杀会有什么报应啊？
殉情自杀，两个人个人欠个人的，下辈子还要来受报。
那么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两个殉情自杀好了之后就化蝶了，那他们是不是投胎投畜生了？
就是啦， 美好的故事化蝶了，已经变蝴蝶了，你不是人了，那不是畜生了。
投胎就投畜生了。
啊，这就是回答你前面一个问题啊。
哎呦，以前看这个故事蛮好玩的。
还蛮好玩的，还梁山伯祝英台了。梁山伯祝英台就是说他们这点功德，最后全部投畜生道了。
哎呦，太恐怖了。
啊，开玩笑了，可以殉情的，可以自杀的，自杀到下面去啊。上不来了，我告诉你，人绝对不能自杀的。
哦，台长，你说你二四六看看图腾的时候，那个会有鬼提前来找你的，那你能不能先去，或者让观音堂人所有人同时给你念大悲咒，能不能帮你抵挡一下？
没有办法的，怎么抵挡？人家找我又不找他们。
你在你的办公室上挂一个观音菩萨，那鬼会看到观音菩萨，他就不敢来了吧？
哦，你真聪明，你要帮助人家，你还怕他？没办法的呀，你要做节目之前你不就是想帮助他们，人家提早排队不可以的。他一排队嘛，你头就痛了呀。
对于我们打通电话的人来说，那么一瞬间怎么样可以减轻你帮我们背业呢？
没事啊，台长就很多佛友帮我念经都念得很好啊，他们给台长的小房子很好，台长基本上现在这个二四六我都要烧小房子的呀，我一烧就50张啊。啊，25张啊，27张，我这么一烧就好很多了呀。
对于打通电话的人来说，他除了在电话里跟你说一下，自己让自己背，然后他打通电话之后，挂了电话之后，马上再烧些小房子，是不是也可以减轻你的这种业障？
哎，没事啊，台长不怕的，台长已经帮人家背了这么多了。我就是说，凡是大家不要就是说不相信就好了，不念经我就真的背了。
每次我打通电话就跟台长说，你要多保重，多吃些，多睡些，说这些也没用，也管不了你。
哎，
唯一能做的只能给你多念念经。
哎，
给说说自己业障是几多的。
哎，你挺好的，好好努力啊。
啊，好的好的，那感谢台长了。
好，再见啊。再见
再
见。嗯。喂，你好。
哎呀，你好啊，师傅。
你好。
啊，祝你弘法。
哎，你好，你
圆满成功，非常贵啦！
你好，你好，
广度有缘。
你好。
啊，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了。比如啊，我们上次在那个法会当中，我跟一位同修，他跟我同一间房间，他梦到我。
强一点好吧，讲话。
嗯，好的，好的。啊，就是他梦到我。啊，好像在那个一个古的那个古代的城市，穿那个长的长衫，
哎，
就是像我现在情况一样，也是戴这个眼镜。
哎，
然后我跟他说，他在睡觉一个大大的房间里面，他说，哎，我的锁匙不见了，外面还有人讲话呢。这样，就这个梦到病，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前世的梦。还有一种，你被拖下去了。从你刚刚讲的梦来看，是你前世有人来找你了。好了。
哦。
嗯。
因为就是我就想问这个问题，还有这个问题就，当时因为我就是有这备业嘛，就是说赶紧念小房子，就是说在机场我也念功课，然后上飞机我也念小房子，然后就去到那个法会上面那个酒店，那晚上我就梦到有梦了。梦到有一种梦，那种梦就那个人穿的西装，穿的白的衬衫，然后又说什么事啊，又是把那个房子什么安掉什么之类的东西，钱关有关钱的方面，这方面的事情。
没，
然后
要钱就是要小房子，好好记住。
然后我就在那个，所以说我就在那个心情很烦很烦的，就在那个会场里面，就是这样情况。现在我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在那个飞机场可以念经文吗？
你说可以不啦？问你，可以不啦？
然后就是说，啊，比如说你看图腾，就看到天上在那个地面上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是说在天上会那个人的寿命已经是什么了吗？
你问的什么啊？我听都听不懂啊！我听不懂你话呀！
我 听得很你的声音很轻，我听不清楚。
我说你问的问题我听不懂啊。
我现在几乎最近这整大半年来，我一直梦到假的师父，还有梦到前啊，在我见礼佛的时候，连除夕大晚上，年初一又梦到一个梦，就是说啊消业障，然后年初二又梦到一个梦啊，我又背业了，经常都背业，然后就
这也是真的梦呀，
不见了，50块多钱也不见了，我拼命找啊找啊找不到，还有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啊，这个都是不好的呀，这个就说明你最近会不顺利呀。
哦，就这样，我跟你说师父，我经常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去怎么样也渡人，
你渡人是好的，你记住
业障很重的，还是
你记住你尽量渡业障轻一点的
啊，
不相信的人不要跟他讲，
有些人是相信的，而且福报很大，还有的他也梦到师父，我就跟他拼命跟他讲，他梦到自己的亲人也不念，然后还要提出一个问题来要我帮他念，我的妈呀，然后回到我就吩咐他怎么样怎么样，你去找哪里供修组来帮忙你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回去继续的去享乐，到处女儿带他去玩，然后
就叫没缘分，如果他这样的话就不要去理他了
啊，还打电话来说我以后跟你放生，你跟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一直背在背，整天出差背业，所以
以后就不要理他了呀，
不要管他，对吧？
不要管他就不背
了。自己梦到父母，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是他带过来的，我就在观音堂里面讲了大半天，以为他很诚的，因为他是有信佛的嘛，也是一个西装什么都，还拿了师父的书一套的，就拿回去什么，我叫他了，然后放生了，还有不够钱，我就跟他提出意见，说你要回去了，然后你把那个钱。放生的钱我欠我多少不多的两个你给我还我吧，他又没有还，然后他去到师父的口业，他说师父你在那个就是那种佛教的那种情况啦，我不想多讲了，我就讲了一句，然后我有功德有漏嘛，我就跟他这位老同修说，我说你们学佛人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要管的，也不要去救的，我说还学什么佛啊，我就不敢讲多了，因为这种
你连这句话都不要讲，
连话都不要讲，
你连话都不要讲，你就笑笑走了。他既然连师父都敢讲，那你还跟他讲什么话？就是一个人，你叫他信佛，他连菩萨都敢骂，那你说你还跟他讲什么？你在制造他造口业。
很不什么，我就避不住了，师父，我就说你们学佛就是这样子。
好了好了，这些人学佛学得好的学得不好的多得很呢，你问问看菩萨，现在早就在很早以前菩萨已经讲到了，现在末法时期佛法在人间，听不懂啊？
是啊是啊，
佛法在人间，听得懂吗？
是啊是啊，以前如果是我基本上算我来说啊，就是我有次交通意外发生很多事情，不是我好运啊师父，就是有菩萨保佑我，如果是没有菩萨保佑我，不能再现在跟你讲话了，就是说
造口业的人太多，
他们就是说不相信，整天不相信，就是说
好了不要讲了
啊，对啊，
你讲那么你再造变口业
啊，对啊，
不要讲了，
是是，
不能讲的。
然后那天当天你不是我们在一起放生吗，在法那个非常就是特地安排放生嘛，我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那当时你叫我们叫那个大悲咒？
哎呀，学佛不是去跟人家去争的，你是台长的好弟子的话，就不要跟人家争。
是啊，是啊。
你说你去跟老去跟一个烂人去争干嘛呢？你不是也变成烂人啦？
是啊，我
你是学佛人呐、
啊，
学佛人无争的、
啊，
你不要跟我讲，你跟我讲我都不开心。我不要听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只
是你记住我句话，是台长的好弟子，不跟人家争，人家要怎么讲就让他去怎么讲。
师父，我不够精进，我就是
你就是没有觉悟。
没有开悟，没有。
你不是跟他们一样啊，半瓶子醋啊。是师父的弟子，我不与他们去跟人家争的。人家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说的也是。
他们自己造业，你让他们去背。我们背不了，你去跟他们争，你就帮他们背。听不懂啊？
啊， 还有就是说啊，有个问题就是说，你当场当时放生，你叫就是叫我们就是同弟子们就同修们就说念啊放生念大悲咒心经三篇，还有念七佛灭罪真言，就没有说念往生咒，是什么一回事呢？
往生咒啊，往生咒你没有，如果你没有杀生很多的话，那你现在不杀生的话，你往生咒就不要念了。
嗯，
因为你。如果你念礼佛的话，已经实际上就包含着往生咒，还有小房子里边都有往生咒的呀。
嗯，
因为你现在不杀生了，你是消你过去做错杀生的旧业，那可能已经变成业障了，所以就要念礼佛了嘛，还有小房子不就解决了吗？
哦，
听得懂了吗？
嗯，好的好的。还有像我这种情况下，我每一个礼拜几乎上是小房子念个超过好像30多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没有对吧？
啊，你一天你能念几张啦？
我一天有时候基本上是平均是5张。
啊，可以的，5张不过分的，嗯、啊。
不，没问题吧？
啊，人家一般的质量比较好的7张左右。
嗯嗯。
如果稍是一天念10张就乱念了。
嗯嗯。好的好的好的。嗯。那么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师傅你。
好好听话。
嗯，好的好的。
你是师父的好弟子
的
话，我们是穿西装带领带，我就举个简单例子，人家是不穿鞋子，人家是衣衫褴褛，你去跟他打架跟他吵架、
嗯、
我们是正心正念的人，我们不跟人家争，有佛法本身是无争的，他今天敢讲人家弘扬佛法的人不好，那我就不知道他是学什么佛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如果人家的法门培养出这种人，我们只能感叹，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人家争辩。
嗯。
这个社会上好人坏人多得很呢，没学好的人也多得很，我们也不能说人家法门不好。
是是是。
只是每一个学校里。
感恩，我就听话了，我听父的话了。
不要去跟这些人争，争了一点意思都没有的。
是是是是。
这种人你就笑笑走掉。举个简单例子，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些人修得不好做犯罪了，那、啊、你去跟他争啊、
嗯、
你为什么要犯罪啊？他还告诉说大家都在犯罪，我不能犯罪啊。
嗯，
没有理由可以讲的。
是是是，
明白了吗？学法学佛无争，我们是菩萨
啊，谢谢，
我们不跟人家争、
啊、谢谢师父的教诲，我会听话，我会听话
啊
啊，感恩，
好了好了，
感恩，
再见再见。
师傅，你要好好多多保重身体
啊，
因为你有身体很细，还是很
对呀、啊，很辛苦的，
很疲劳，很疲，他拖着那个疲惫的身体、
嗯、
就来做节目。
啊！
你们在做节目，我们都心疼你们、
啊，
全世界的佛子都爱你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谢谢你。
你要好好的多吃东西，多休息哦。
啊，谢谢。
啊，感恩啊，感恩师傅哈、
啊，
师傅多保重哈，谢谢。
好，再见。嗯，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啊。
嗯，师傅你好，我想问一下哈，我梦见哈在一个台上，好像哈类似抽图腾这样子，然后抽了10张卡片，6张卡片哈就是一对王上，一对王后，一对王子。然后还有4张卡片哦，就是号码牌，比如说3号、7号、4号这样子，我就不明白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跑过去问师父，然后师父哦就变成那个济公活佛的那个法身，很严格的告诉我说，就是有一个意念哦，突然间教我这样子排这4张卡片哦，就变成数字，变成了数字，就加加减减过后，我就看到一个号码，就是14406，14406这样的号码。然后师父就那个济公活佛的法身就告诉我说，准备好这些表格，然后将这些表格完美填好还是念好这样的意思，然后就是要烧掉还是化掉，然后才可以见我。
小房子呀，听不懂啊，你是身上的业障太重。好了。
哦。
嗯。
嗯嗯嗯。
还有什么问题啊？
像师傅，这个是小房子吗？
跟你讲话听不懂的。
哦，对不起。
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哦，像我还是继续念念礼佛忏悔。然后还有一个梦哦，就是我有梦，上次师父你有叫我超度小孩子嘛，然后我超念完了那啊，然后你叫我念56章，然后过后我念完了烧完了，当天晚上我就烧到一个孕妇怀孕了，然后生下一个小孩子，然后他就好像身体红红这样，是不是还没有超度走还是
就是这样了。好了，你们不要浪费我时间了。
哦，对不起。
你说你超度小孩子，后来做梦做到什么话都讲不清楚啊。
哦，就是有一个孕妇她生下了一个小孩子。
啊、哦、超度走了，不要讲了。
哦，
这个孕妇你不认识的对不对？
不认识，我看不到她的脸。
好了，你的孩子超度走了。
好。这样还有一个就是然后不久我就梦见说我梦见有一个小孩子爬进我的背里面嘛，然后我就一直把他推开，推开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印度的老人，就是说他们好像穿着白裤的，好像以前的修行者这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我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孩子已经很具备很多就是很多能力，然后我就说我不要这样的，我不要这样的，然后过后他们就把他抱走，然后就问我想怎样子的，我说我要善良的，然后突然间就换过一个小孩子给我，就穿着就很干净很纯洁的，然后穿金戴银的，头发有镶钻石的，然后我就看这孩子，我就把他转过来嘛，原本是背着我，就把他转过来，然后我就看到他很像是就是印度和某一个宗教的已经过世了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好像姓一个就是一个，
我已经听你讲了十个一个了，领袖呀。
啊，对对，领袖。
好了，一个已经讲了十个了，好好的去渡人呐，就靠你这种语言能力啊，怎么样渡人呐？话都讲不清楚，你记住了，凡是话表达语言表达不清楚的人，脑子都有问题。听不懂啊？一个一个。好了，这是讲的你过去生中，可能是过去生中是一个那个宗教领袖的母亲。好了。
明白。
啊。
好。
好了，自己好好念心经啊，脑子不开悟啊。好了，一个，
辛苦。
以后终于憋出来一句话，您辛苦了。好了，再见了。
好，您辛苦，你好好休息哈。
好好休息，你好好休息。
好，
好，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你好，师傅好。
啊，你好。
请问师傅同修梦见同修在菜市摆摊，但是是卖佛具佛牌请问师傅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可真是好事情。
但是不是在经营法门的佛具佛牌，不是，是别的。
啊，那不管他，凡是能够。其实他叫结缘，如果他是卖，那就说明他有问题，如果是结缘那就好的。
但是他是卖的，人家经过他说这是不是结缘的，这是卖的。
那说明他已经有贪心了。好了。
有贪嗔痴了哈。
已经贪了。
这样要不要念礼佛呢？
要。
要念多少遍？
多念一点。
多念点忏，跟菩萨讲忏悔这一件事情。
不是忏悔了，就是在接下来的弘法道路上要如理如法。
OK， 好的。还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现在师父的法身都到我们的导师太师 帮我们加持，跟我们一起弘法。
你们记住了，
现在很多同修都梦见师父的法身到菜市跟我们一起弘法。
你没看见了，人家眼睛睁着，人家眼睛睁着就看见师父的法身，已经不知道多少人了，听得懂吗？
嗯，有一同修他梦见师父就坐在我们的档口那边，导师的档口那边有一个雨伞遮住，师父坐在椅子上，然后同修呢就是在渡人，然后他渡人的那个人呢他不信，然后同修说怎么办呢，要找另外一个同修很会讲的同修来跟他讲，然后一下子那个法宝就发金光啊，就全部发金光，那是师父在加持是吗？
我不知道。
然后那个书本啊全部发金光，然后那个同修度的那个人就在跟他讲很法喜。还有几位同修都梦见还有师父驾着车带着我们去导师弘法。
嗯，
所以很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还有就是二月五号那天，师父不是到我们吉隆坡的总会嘛，然后师父下楼梯要去参访的时候，我们几位就站在楼下跟师父握手道别的时候，然后师父一直看天空，难道师父在天空上有看到菩萨吗？
我看到东西不讲给你们听的。
这是我，不是啊，这是我，我也在场哎，师傅。
哦，你看见了不啦？
嗯，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拍到天空有很多很殊胜的景象，就拍起来了，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很特殊的。
好嘞，好嘞。
然后那天就有很多菩萨在吗？
好嘞，好嘞，菩萨天天在的。
师父可以分享吗？那天你看一直看天空，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吗？让我们也发起。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忘都忘记了。台长前三天两天看见菩萨。
还有请问师父哈，有一位佛友啦，是跟我们一直在找事度人，然后他一阵子好了，现在他又开始好像业障激活，他的皮肤病啊全部杀出来，然后我们是有很多同学就有跟他说要念那个如意宝如来陀罗尼，念往生咒再加姐姐咒。那小房子我们不知道要教他要念多少，师父你可以开示一下吗？他要需要再做些什么放生小房子啊，需要多少？
没事的，叫他念84张小房子嘛，好了。
84张，要念那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吗？
不要往生咒就可以了。
什么要还是
念往生咒就可以了，84张小房子，好了。
84张小房子再加往生咒。那往生咒一天可以念多少？可以念108遍吗？因为他的皮肤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没有问题。OK， 好的。然后他的礼佛可以念到7遍吗？
不行，5遍。好了，不要问这些问题了。好了。
OK，好的，好的，很开心，好久没有打通师傅的电话，今天打通很开心。
好了，
感恩师傅，师傅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你，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再见。喂，你好。喂，你好。
喂，好，你好，师傅。
你好。
哎，师傅，好幸好幸。哎，师傅你好，弟子赶紧请安。
谢谢。
喂，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你讲吧。
好，师傅这样的，等于说，我想就给我解几个梦。是这样的，因为我那天做梦做了，具体忘了，但是好像又记在脑子里，感觉概念好像是师傅跟我说，好像我什么8.7，还有同学是9.7，说不这个梦不知道什么意思。
8.7、9.7是不是啦？
对啊，他说他没好像您跟我说是8.7，还有一个同学他说9.7。这个另外还有一点我忘了嘛，我就不清楚了。那个数字是几个数字？
这数字挺好的呀。
是吧？
修的不错。
好，谢谢师傅。那还有那天听说开法会啊，在马来西亚开法会。那听说。上海一个同学说，他说你可以把东西拿出来， 但是呢，我后来到进去去拿东西呢，看着就是说像个棺材啊，叠在一起的，所以做了这个梦，我感觉很怕的。
嗯，那你要当心了。
这是什么意思，师傅？
你要当心了，你在钱财上会有损失啊。
哦，好的，好的，谢谢，知道了，谢谢师傅。
嗯。
啊，好好好，那师傅那没别的，
好，
没什么问题了。
好好好，
啊，师傅，
再见，
师傅保重，
再见，
谢谢，
再见，再见，
谢谢，再见，嗯。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
啊。
哎，给师傅请安。麻烦师傅帮我解一个梦。我就是梦见在一座很大的殿上，然后呢里面有很多佛菩萨，然后呢他们都会动，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门口就有两个人，然后敲门，然后就问我有没有 recycle， 然后我说这个礼拜已经收完 recycle 了，我说没有，但是这两个人呢就自己走进了大殿，然后这个时候呢大殿里的那些所有的佛菩萨呢就都静止不动了，然后他们还伸手就是摸了一位就是菩萨的手好像是，然后后来他们就走了，然后后来等他们走了之后呢，然后大殿里的这些菩萨们然后就好像是在那开会讨论，然后是怎么在人间传播佛法，然后感觉是很严肃的。
嗯，那菩萨天天开会的。
哦，菩萨天天
啊，菩萨开会啊，很多菩萨要成愿再来，菩萨都要讨论才能批准他们下来的。
哦，是这样的，那是不是就是说，也就是，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就是这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然后。菩萨就是说好像就是在人间传播佛法也是好像很紧迫一样，是
对了，一点不错、嗯、非常紧迫、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危机四伏，嗯，
哦，明白，
你在里边，你现在在学佛，
哦，
你说不定有使命来的，但是你看你现在学的那个熊样，
嗯，对不起，
自己不是渡人的人，整天的我自私自利，你怎么修啊？你告诉我呀。
嗯，对不起，师傅。
哎，到时候就对不起，跟阎王老爷去讲吧。从现在开始，如果天天说对不起，还能跟师傅讲。如果你念经修行修得好的话，以后到天上去就不要说对不起了。
嗯，嗯，师父我一定好好修的。
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师父，然后还有这两天也是特别法喜，然后我拜菩萨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菩萨就是背后有那个光环嘛，然后菩萨头上不是有那个阿弥陀佛那个佛龛嘛、
嗯，
然后。我看到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就是那个头上也是有光环的，但是那个颜色就是比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光环那个颜色要深。然后师父您在就是我面对菩萨的右手边，然后师父您就在那个画像里面，然后我这两天拜的时候然后都特别法喜。
嗯，好了，这是加持。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还有昨天师傅开始说，就是说跟师傅缘分深，就是不会有太大的事，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就是说，师傅也说，就是比如说家里人，就是说比如说修得好，修到天上去了，然后也会庇荫家人，是一个道理的。
嗯，道理都是一样的。如果能够庇荫到家人，啊，就说明。某一个人他自己的能量很大，不但影响自己改变，而且还让家里人得到改变，这非常好的。嗯。
哦，是这样。
嗯。
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位同修，然后呢，他问我，他说他有一筐鱼，问我要不要放，我说放了吧。然后那个鱼放到海里呢，就变成了海豚。然后呢，好多男同修呢就用手握住那个海豚的嘴巴，然后 把它撒开了之后呢，然后那个海豚那个嘴巴里能喷出火，是什么意思？
海豚呐、啊，嗯，
对，
嗯，是不是在那个男同学拉住这条鱼上喷出，还是每条鱼都能喷呢、啊？
每条鱼都能喷。
啊，这个是他们开心，没关系的，热情。
哦、是意思就是说把他们放了，他们很开心。
对，热情如火。
哦，好的。然后师傅，我感觉就是我念心经的时候啊，那个脑盖是像打开的一样，然后里面是透明的珠子，然后上面有七彩的就是那个像七彩的那个彩虹的光一样，这是菩萨在给我加持是吗？
嗯，一般都是这样的。嗯。
哦，对，因为我之前我念经特别不好，然后就是说也不专心，然后现在我就是照着那个书念，然后一篇一篇的。
嗯，非常好。
不敢再松懈了。
非常好。嗯。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说，有一个同修梦到我臀部长出一个雕刻精美的底座，然后上面镶嵌了一个很大的宝石，是什么意思啊？请师傅开示。
你捡到的？
不是，是同修梦到我梦到我的臀部长出一个，就是在我的臀部长出了一个雕刻精美的底座，然后上面镶嵌了一个很大的一颗宝石。
嗯，嗯，这是好事情。
哦，是好事。
好吧，底部长出雕石都是好的。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师傅，麻烦您给一位同修开示一下，就是说这位同修的儿子呢，现在就是说不光赌博，而且还吸毒，然后欠下了巨款，然后都让他妈妈帮他偿还。然后现在呢，这位妈妈呢就十分苦恼，她也念经，但是每天呢念不出很多小房子，然后请师傅帮她开示一下，可以吗？
念不住小房子，说明心还不够用功。再怎么样也念得出来，早点起来，晚上早点睡觉，抓住白天那个时间。
他现在是做医疗系统的嘛，然后他就是现在放不下他的事业。我们都劝他，就是说能尽量就是多每天多空出一些时间来，然后念小房子，因为他挣的那些钱就还不够他儿子给他那个呢。
嗯，嗯。
那师傅像他这种的，是不是要给他儿子使劲的念那个心经啊，还有礼佛呀，还有解结咒啊？
对，这些都要念的，嗯。
这些都要念。
嗯、
那师傅像他这种情况，就是说，那小房子最少要多少张呀？
84张。
84张是吧？
嗯。好吗？嗯
啊，好的，然后再一波一波的念，还是
对
还是哦，
对，师傅累了，嗯。
哦，好，对不起，师傅。还有就是说，我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说我有，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自己嘛，就是做好事，但是可能就是说自己的可能就是因为发心不纯嘛，然后可能还是种下了这个业障的这个因，然后我们也把握不好这个度。那我就后来就想，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以就是至善的那种大悲心，然后就是来处理这种事情，才会没有业障呀？
那当然了，嘴巴都蛮会讲的，碰到事情都忘记了。你碰到事情就先想想你是菩萨，你怎么处理？第一，菩萨不会吵架；第二，菩萨给你不会跟人家结冤；第三，菩萨是布施，你还会吵架啦？
不会。
你还会造恶因不啦？
不会的。
哎。好了、
嗯、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嗯、我们全家大小十几口都在修心灵法门，我们一定好好修，跟着师傅一世修成。
嗯，太好了，好了，
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啊、
感恩菩萨。好、
啊、
师傅再见。嗯。
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哎，喂，师傅，感恩师傅、
啊、
师傅、
啊、
给师傅请安。
谢谢。
哎喂，师傅。
你好。
师傅。
啊。
得那个舅舅接到了。
啊。
哎，舅接到了。
你讲什么话？
哎、
我听不懂啊。
啊，那个我是那个中国的大陆的。
啊，我知道啊，嗯。
啊，那个就是那个我身上有一个大灵性啊。
你现在身上有个大灵性啊？
嗯，有个大灵性就是那个。
跟你讲话不啦？跟你讲话不啦？
不讲话，就是啊，以前就现在呢，就是我念了那两男夫妻两人那个念了那个就是那个三千来张小房子了。那个现在呢，就是什么情况？就是以前呢，就是个摇动，那个加上就话挣扎似的。第二天呢，又是那个就是摇动，加上那个腿拖不动。
啊，那就说明他还没离开呀、
啊。啊，你是不是那个你说我呢？我就说是那个这怎么事的？我就真的这，我原先是身体很不好的。就是两的那下面都穿面鞋跟好几双被子
啊，你现在说明还没好，听得懂不啦？还没好
啊？不啊，没那好，我就是我念的小房子，就是刚才是的那个就是精神方面医院，我昨天那个就是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事，我又打过灵性我嘞，骂过灵性我嘞。
你打过灵性，你还骂灵性，你本事大呢？你跟鬼吵架，你听得懂吗？
啊，反正我不懂嘛，我是师傅我做错了，我现在就是跪在菩萨面前，就是从一错误。
你要记住，他这个灵性来找你，一定是你过去生中欠他的，你听得懂吗？
啊，是
你还跟鬼打架，还要跟鬼吵架，还要争理由，要鬼把你弄死，听不懂啊？
啊，是，我现在一种就是灵性崩溃了，我一种是师傅也是求求真了，早打在之前。你师傅，你救救我吧！
我救救你！你现在告诉我，你现在他现在还在你身上，还是离开？经常来还是不常来啊？
我是天天在我身上。
天天在你身上。
嗯。
天天在。
就是一天就是。以前就是晃动不经地方，也可能在热了，也可能穷的，也穷厉害，也就有一次是厉害，就是不穷的要动，就是一阵前这个人，明天就
知道了，知道了，他让你不停的摇动，我知道了，你赶快跟他，你赶快跟观世音菩萨许愿，你说我给你念230张小房子，嗯，
啊。哎，师傅，麻烦你赶紧，我那个就是，我就念的经那怎么样？就是我那个实在是，我前面照着书那个念，从头从一的念，我就是那个脑子不行，师傅。
小房子不够，小房子念的还好，就是小房子不够。
不是，你再赶紧，我师傅求求你赶紧，我就小房子念的质量怎么样？
我已经跟你讲了，你听不懂啊。
还可以啊。
我说小房子还可以，就是小房子不够。
啊，点取230张。
再来240张小房子。
啊啊，那个就是那个师傅同行那个就是我刚才是别说这个心灵法门，师傅就说过，就是在梦中说，就是你操作多了就好受了。
看见了不啦？
说过这个日
子。师傅到你梦中来告诉你说，超度着走了就好受了，所以你要坚持把它超度走啊！还听不懂啊？
啊，是，我现在就是那个，是不是还有那个就是有那个批文那个什么的？我怕那个他翻译不都那个有那个批文，我打过来那什么？
不会的，你不要去想了。你过去跟人家打过架，现在你是给人家在等于跟人家。道歉，再念经给他。
啊，就是我道歉，我天天道歉。我也发大愿，就是那个发誓因的，就现身说法。我已经现身说法，我也好了，就是我现在一种现身说法，就是我的师傅，我做的也不够。那我现在身体很差很差。
哎，你黑。
啊，我这个房子念的质量还可以。
好嘞，可以了，可以了。
哎，那麻烦师傅，那个你那个我那两人都是几子，你麻烦那对象念的那个质量怎么样？我也前天怀疑他那个质量怎么样？
可以的，小房子都可以的，就是好多一点数量，听得懂了吗？
那好的，感恩师傅。
好吧，你叫你妈妈好好念啊。
不是不是我妈妈师傅，那我们是夫妻
啊，她是你老婆、啊、
我们夫妻两个都是你的弟子
啊、
就是去年在马来西亚三月份带着师的
啊，说不定你们
儿子三月
份，说不定前世他是你们，前世他是你妈也说不定呢，嗯
啊，那师傅他需要240张，需要240张小房子是吧？
240张。
啊啊啊，240张。
好吗？
啊，240张念完了以后再怎么念呢？
240张念完就念往生咒108遍。
啊啊。
然后还念姐姐咒，念340遍，还要念礼佛108遍。
啊啊啊！
他的小，他的灵性很快要走了，不跟他搞了。嗯。
啊，那好的好的。
你叫。
好的
听不懂啊！
啊，你下次那个脑子不念经，好好念经，我一定改了，感恩师父。
好了，再见再见。
反正下次我念经，好好让他念经，我念经是不呀？
知道了。大家听到了吧？最后这个他的讲话不是他在讲啊，那是鬼啊！
喂，
你们听，你们都不知道的，师父都要跟这些打交道的。喂，你好，讲吧。
哎，师父你好。我们777，我们上海777网络共修和777同修，组跟你。
哎，少搞。777的还888呢，少讲这种，不要搞这种东西，就好好念经学佛就可以了。
啊，好的。
代码都出来了，你怎么不叫007的啦？枪毙了777的。
我想问这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同修工作环境不好，他的那个地基可能有问题，然后他怎么样摆脱这个气场？
什么摆脱气场啊？
嗯，
你再讲一遍呢。
就是他的工作环境不好
啊，工作环境不好你不懂啊，
他们上班的人都不好，
上班人家都不好，就他一个人最好。
没有，大家都不好。
大家都不好，摆脱气场很简单，换工作呀。
哦。还有呢，这如果他的那个放一张那个山水画什么的，可以。
没用的。
嗯。
没用的。
没用的。
啊。
哦。
气场不好，你跑到火葬场去放一张山水画有用不啦？
哦、
你跑到坟地上去放张山水画，你去放个大悲咒有什么用啦？那里全是鬼听啊。
哦。
阴气的不好的话只有逃开呀、
啊。哦。
又要钱又不舍得，那你这个人什么放得下，你告诉我呀。
好的，我跟他说。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放鞭炮，那会不会把众生炸得血肉模糊吗？
我看你已经脑子有问题了。我看你已经不是777了，我看你啊，你是 QQQ 了，我看你还放鞭炮，放鞭炮把众生炸了血肉模糊，我看你是鬼在问问题啊。放鞭炮什么时放鞭炮怎么会把人会怎么炸的血肉模糊啊？你讲给我听啊。
他指的众生就是那个大概是鬼啊之类的。
把他把那个鬼，
哎、啊、对、就是，
人家不会避的，你会避，人家不会避开的。
哦，好的。
你放鞭炮，你会避开不啦？
对。
鬼比你吵得还快，你听不懂啊？
哦，好的，谢谢你。
嗯。
还有那个命硬和命软，这是什么概念？
命硬和命什么？
命软。
什么叫软呢、啊？
有的人说这个人命很硬，有的
啊、哦、命硬，
对，
啊命软，
对，
命软嘛就是容易听人家话，容易被人家克住，这个人容易被人家克住，人家一讲的话他就听，有压力了，这种人命就是软的呀，人家讲句话马上想半天，好了忧郁症出来了，这种人叫命软的，命硬的人就是不卖账，
啊。
不卖账嘛，有两种，一种好的，你坚持的真理了，你不卖账你就成功了；你坚持的歪理了、邪理了，你不卖账你就走向死亡。听不懂啊？
啊，听得懂。
啊。
那我还要问一个那个梦，就是昨天我做的一个梦，我在看什么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之类的，然后我看见旁边我的小孩，我就抱他，但是抱不动，第一次抱不动，然后旁边有一个老人说哎，我养他三四年了，你还抱得动吗？大了。然后我又抱了，又抱不动，这是什么意思？是超度的小孩没走吗？
你在抱啊？
嗯。
好了，没走掉，还不
没走到，那大概要念多少小房子？
像这种我再念49章呀。
啊、哦，好的。
看行不行？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梦，就是我刚刚学佛的时候12年做的梦，就是说我从美国搬回来，梦里边从美国搬到中国，然后有两尊佛像，一尊是观世音菩萨，还有一尊是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我捧在手里，那么弥勒菩萨呢，我当时梦里边感觉这个弥勒菩萨很大，而且是石头雕刻的，那我就说哎呦，我们实在这个实在是没办法搬回去，怎么办，就放在这里吧。然后我朝前走，我头一回看到我先生，就是说用手就抓着握着他的头顶，这样他就在这笑着在走，然后我一看他从他的指缝里边闪烁着金光，这个什么意思啊？
你梦见死神了？
没有，就观世音菩萨和弥勒菩萨。
啊，然后呢？
然后就是从美国搬回来，
啊、
然后我呢捧了观世音菩萨，
啊、
那弥勒菩萨呢是石头雕刻的，
啊、
很大，
啊、
很大，他是
你在家里都可以啊，都是可以供的呀。
不是，就梦中哦。
啊。
然后搬不回来，我说搬不回来，那我只能放在美国了。那我头一回看到我先生，就手就握着他的头顶。就弥勒菩萨的头顶，
啊、
然后就笑嘻嘻的在走，然后我一看那个手，他的手指缝里边都是那个金光闪闪的，
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很简单了，受到弥勒菩萨的加持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
你能够捧着观世音菩萨吗？也是菩萨加持你呀、
啊。哦，我吓死了，
啊、
因为他在他那个
你不是007
吗？
你还吓什么死
啊？
你不是007吗？还吓死啊？好了，还有什么事情啊？
还有就是说，同修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兄弟两个人，一个兄弟呢是比较就是小混混，那个哥哥呢是非常懂事的，而且读书非常好。然后哥哥走掉，就是去世了以后，弟弟呢突然之间就好像变成哥哥一样的。这是哥哥的灵魂到了弟弟身上还是什么？
这个要看图腾的，不看图腾不能乱讲的。
哦。
哎、
哦，好的。
好吗？
好的，谢谢、
嗯、
谢谢师傅。
啊，乖一点呐啊。
啊，
好，
好，谢谢、
再见，
谢谢师傅，感恩，再见啊。
好，听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台长这个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